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有一篇的诗篇呢，大家一定是要读的，那就是101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讲到这个大卫的国度，我们看看诗篇101篇。大卫的诗：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就是大卫的王室，整个的家。那个这个家不要忘记，也包括什么？整个以色列全家，因为整个的全家都是神托付给他的产业。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事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人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变成耶和华的城里，他把整个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浓缩到耶和华的城里面去。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大卫的国度，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8章。那么前面讲到大卫怎么样做列国的元首，然后下面呢就讲到大卫怎么样做产业的君。那么如果大家再读下去，读到第10章也是一样。最后呢，你看见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回呢是索巴特地到大河那一边，就到巴旦亚兰那边啊，就是两河之间那个亚兰。我顺便说一下好不好？这个两河之间呢，不是指的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不是。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这个叫做两河流域。这个两河流域啊，有一个字是来形容，叫做米索伯达米。大家如果读仔细读创世纪的话，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的仆人去过米索伯达米？但是那个米索伯达米不要忘记，那个米索伯达米是两河的流域，但是不是指着尤法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说，那个不是，那个说法是一直等到大概主前200年才有的，那是后来的说法。但是创世纪老早就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所说的两河是尤法拉底河和它的支流叫做哈伯河。所以呢，两河之间的亚兰其实就是巴旦亚兰，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大河这边的亚兰跟大河那边的亚兰要联手起来，那最后你看见大卫把他们打败了。那么这个战绩和战功呢，特别写诗的人就特别写到60篇的时候，他是和什么？和以东的战功和战绩是放在一起的，明白吗？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真的确定了，那么有一件是肯定的，现在呢，大卫的版图是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明白吗？如果这个索巴还没有把那个大河那边的巴旦亚兰的这个军队引进来的话，那大卫可能还不打他们。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版图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所以大家想想看，弟兄姊妹，从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没有这么辉煌的历史，从来版图没有这么大的。你说版图大有什么用呢？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说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有没有应验呢？最后应验，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是应验在大卫的身上。所以感谢主，大卫实在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到了大卫这个时候，神可以说心满意足，因为神当初所应许亚伯拉罕子孙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不光如此，而且他的版图呢要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 所以东边你看最北边的是亚兰，下来的是摩亚跟亚门，中间当然是约旦河东两个支派了，然后再下来就是以东，很清楚一路上是这样下来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的的确确大卫到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从来历史历代以色列写历史的话，没有一个时候的版图像大卫的时候那么大。所以大卫可以说是不光是合乎神的心意，而且的确在他的手里，神的目的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特别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完全实现了。那这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这是了不起的事。的的确确神借着大卫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大卫他可以说是在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但是悲哀的一件事就是，你没有想到那次大卫往下跌的时候，是跌到他一生最低的时候。不止大卫如此，所罗门也是如此。所以大家要小心，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所罗门。可以说几乎除了主耶稣，所罗门是空前绝后，除了主之外是个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你会想到吗？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他做了最愚昧的事。一个智慧跟愚昧是两极的东西，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一个人拜偶像，他就做了最愚昧的事，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到这个所罗门的故事，一面你看他有智慧，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应该知道利害关系，他知道说如果我这样做有什么结果，这是智慧嘛，不是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伤害了自己呢？为什么他不爱护自己的一点羽毛呢？所以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他永远是亚当的后裔，罪从一个人进了这世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不管今天你多属灵，不仅今天你所多爱主，你不知不觉有一个错觉，明白吗？尤其是如果一次圣战又一次凯旋，多少次得胜的经历，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自己完全圣洁了，你觉得好像你从来没有罪的痕迹一样。因为读圣经有亮光，有那么多人跟随你，特别在美国，如果在电视上你看有多少人呢、啊？他一站起来有多少人得救。不要忘记，很明显是神让大卫能够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会都，所以圣经明明说嘛，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是他的神。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里面，或者今天大家在电视里面所看到的许多神的仆人，不是也是一样的吗？今天最可怕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越爱主，你越读圣经，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也觉得很得你帮助，那慢慢慢慢你就忘记自己是谁了，你慢慢慢慢就以为自己很属灵了，慢慢就以为你自己是就好像这个 iPhone 一样，你知道吗？现在 iPhone 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泡在水里，可以泡在火里，这个做了很多的实验嘛，因为这个就要告诉人说你买了 iPhone 可以丢的，怎么样都可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不怕的，明白吗？所以现在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是 waterproof， 现在我们变成什么呢？我们变成对于罪来说我们是 proofed， 但是不是，没有这件事。所以这是大卫忘记的地方，的的确确经过那么多的圣战，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不是神与他同，当然神与他同在，对不对？而且他的确做了许多讨神喜悦的事，不是说吗？一个他的确让从此以后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颂赞的祭，这是大卫做的。还有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神应许给以色列人那一块版图不是空的，不是空的应许，果然是实现了。所以你做了这么多事，在这么高的位置上，那么按道理来讲你应该是不会跌倒的了，但是没有这件事。你如果一不小心，尤其当人把你推到最高峰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杯啊，如果不满的话，你容易拿， 如果一个杯啊，不管是水也好，酒完全满的时候，你很不容易拿住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一生最危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做梦不会想到，这个大卫跌是跌得很低不错，但是你没有对比。如果你看见大卫他跌得有多低，你就知道他当初爬得有多高。所罗门也是这样，所罗门给他一个智慧是空前的智慧，他的愚昧也是空前的愚昧。怎么可能智慧跟愚昧在一个人身上？怎么一个人同时在大卫的宝座上，在尖端，在云端，但同时好像在地狱门口一样？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那一天是主恩待我们，他救了我们，做了我们的救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放松，没有一个人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因为你就知道说，今天蒙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蒙了许多的保守。但是归根究底，我们还是个蒙恩的罪人，肉体和罪没有离开我们。什么时候完全离开我们呢？一直等到主回来，身体变化以后，那个时候罪才永远离开我们，肉体才永远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罪，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肉体一点的警觉性都没有，那弟兄姊妹，你很自然的就像大卫一样，就种下了一些因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着今天你蒙恩感谢主，为着你读圣经感谢，为着你有追求，在教会里面热心，然后呢，你看见到为着主可以上山下海，要感谢主。你不管你做了多少，就像主所说的一样，你要回到神面前说，我是无用的仆人。你千千万万不要有了一点果子了就满意了，有一点的果子了，然后你就不认识你的，讲话就不是你的身份该讲的，明白吗？所以这是教会中的悲剧，这也是历史中的悲剧。你怎么会想到在所罗门的身上智慧跟愚昧居然是一个人？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在云端跟在地狱几乎是一个人？这可能吗？对于基督徒来讲是完全可能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能给我们一些警惕。这个有一个画家呢，他就想画两样东西，一个要告诉全世界什么叫美，还有一个他想让全世界告诉什么叫丑。所以他当然就到全世界到处去游行啊，去旅行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了一个礼拜堂，那么看见唱诗班里面有个男孩子，那他当着唱歌的时候呢，诶，他觉得，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的一个男子，从来没有看过。所以他说我终于找到了那个模型。所以呢，他就用这个男孩子就画了一张幅图。那现在他知道了，在他的画廊里面，他有一个作品就是告诉世界上什么叫做美。那么然后呢，他说现在我要继续，我要找，到底要找一个人什么是丑，真的代表丑的这个人。所以经过了好几年都没有结果。所以有一天呢，他走在马路上，他忽然看见了警察追一个像强盗一样的人。那么然后呢，很稀奇，强盗刚好呢从这个墙上面翻下来，翻下来呢刚刚好就落在他前面，这个画家的前面。这画家一眼一看，原来这个人呢就是当时在礼拜堂他看见那个会唱歌像天使一样的男孩子。然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果他要画一张什么叫丑的话，原来是一个人。请大家记得，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的饼干。每一次吃饼干的时候，你看那个饼干已经有了裂痕。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感觉，也许我们能蒙主的保守。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骄傲，你千万不要说到现在我没有失败，那是因为主特别恩待你，主特别怜悯你。所以要记得，你永远要像大卫做王的时候写的那个诗，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因为是那个力量来束我们的腰，叫我们行为完全。 也是那个力量束我们的腰，叫我们能够无往不胜。我们得胜，我们完全，是因为他约束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祷告是不能离开你。你不管从少到老，但愿你能对主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很可惜，大卫放松了。过了一年，因为刚好那个打仗的时候，他无往不胜了，他放松了。这一回，他没有让力量来束他的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列王出战的时候，列王出战，很多人都去打仗去了。大卫呢，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都去出战。但是他们就打败了亚门，围攻了拉巴，拉巴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今天的阿曼。如果大家坐飞机到约旦去，在阿曼就是这里所说的拉巴。但圣经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一日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看见吗？当前线告急的时候，当约雅和他弟兄在前面拼命的时候，流血浴血奋战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时候，大卫居然放松了，他可以睡，就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如果平常是歌舞升平，大卫可以这样做，大卫有权这样做，也许大卫需要有很多的休息，但是不是，现在可以说是前方后方都非常紧张的时候，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大卫没有用力量来束他的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很晚，他到了黄昏的时候就起来。那么圣经说，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了，都晓得了。所以大卫呢，就真的犯了罪了。但是罪会生儿子的。没有多久以后，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就来告诉他说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那下面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像大卫那样的人，他受过那么多的教育，他经过那么多的经历，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别人你可以领会，你发现说这件事什么人都可以做，就大卫不能做。所以大家都知道后面所发生的故事，我想细节我不必去说它了。稀奇不稀奇？连乌利亚都比大卫有意义。因为等到大卫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就到了约亚那里，说是你去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家里来，赫人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然后呢，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就劝乌利亚能够回家。他一直想遮盖他的罪，明白吗？所以最后很稀奇啊，不管怎么样，乌利亚就是不肯回家，不肯回家。他为什么不肯回家呢？他说：“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还有呢，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怎么能回家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如果让大卫听见，他羞惭不羞惭？就是因为他的部下有的就像乌利亚这样的人，所以他能打胜仗，明白吗？就是因着这些兵，你看见吗？虽然是乌利亚，可是呢，你看他说，我主约雅和我的主人都在田野安营，还有呢，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比起大卫来讲，乌利亚好像更有意义，不是？他怎么样都不肯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一不做二不休。那大卫不只要遮盖，大卫不只要想尽各种办法来哄骗这个乌利亚，但是最后等到乌利亚那么忠贞，想想看，你难得有一个属下，如果每一个属下都像乌利亚一样， 你看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但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完全看不见，完全糊涂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就下一个命令，就写信给约押，就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是退后，使他被杀。原来这个拉巴呢，就是今天的阿曼。如果大家今天去过阿曼，去过约旦的话，你一定要去看那个位置，就是大概是乌利亚被杀害的地方。因为啊，这个拉巴这个地方啊，你如果去的话，你就知道跟耶路撒冷一样的。耶路撒冷的是三面，就是南边、东边跟西边呢，都是有山谷，三边是山谷。只有北边最脆弱，北边没有谷，所以要打进来一定从北边进来的，所以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个时候约押啊去攻打拉巴的时候，他怎么打的呢？他当然就是也是一样，所以很稀奇啊。这个耶路撒冷是在河西，那么拉巴呢是在河东，但是你看他们是对称的，明白吗？高度也差不多，纬度也差不多，那么同时呢都是三面都是山谷，北面是最脆弱的。所以大家知道说，等到罗马军兵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他从北边打进来的。那么约押也是啊，约押要把拉巴拿下来，那怎么办呢？所以最危险的地方是北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很明显，肯定的，我们知道说，就是在拉巴那个城的北面。那么那个时候呢，到了最紧急的时候，那么到了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所以弟兄姊妹，大卫不止犯一个罪啊，大卫现在所犯的罪是加倍的，他不只是谋杀，而且是一级的谋杀，是没有疑问的。然后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事，一切的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死了。22节，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死了。那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乌利亚死了。然后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轻抚，可以用这话来勉励约押。弟兄姊妹，约押和大卫不是串起来的吗？两个人在那演一出的戏，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所有的暗号大卫都知道，所以非常非常清楚的，大卫不止犯奸淫，大卫还犯了谋杀的罪，杀人的罪。你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明白吗？大卫他不是宫中没有妃没有兵的，所以等一等，拿单找他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指责大卫。但是很稀奇，大卫他不止犯罪，而且罪会生儿子。然后呢，到了第26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不讨神喜欢的。大概过了一年，你看 这个一个人心刚硬起来的时候，一个人开始远离神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你刚像刚才他跟约雅所演的那一出戏，然后你就看见整个的经过，你慢慢的就会看出来这个人的心有多黑啊。那这几天我想大家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黑心黑心，对不对？然后我们就问说你到底有没有良心，这个问题不是问别人，要问自己，明白吗？今天你要知道说只要是罪人，你就知道良心是不可靠的，你我知道良心有几斤几两啊。等到你真的发现说你只要掺 0.00001% 油的时候，但不要忘记啊，这个别人根本察觉不出来，但是你可以赚多少多少亿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今天你我没有受那个试探，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所以我们可以说大话，我们可以说别人有没有良心。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真的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时候，等到你发现我一夜之间我可以得多少亿多少亿的时候，那个时候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记不记得，现在这个整个报纸打开，电视打开，都是踏法，没有错。但要记得，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第一个拿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社会不可靠，因为我不可靠，社会不可靠，因为我是罪人。我如果是罪人，不要忘记，本来良心是说话的，最后我怎么样也可以把它烫平了。所以不要忘记，有的人为什么杀人不眨眼，很清楚的解释，他不是良心不说话，他良心老早老早就被贿赂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悲哀，弟兄姊妹，你看见一点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这个人完全买去。所以给我们看见的时候，当大家全部往前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且当这些赚钱的人通通个个都是罪人，连我们都在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明白吗？到了今天这种光景，不是指责的时候，到今天这个光景，我们要问基督徒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基督徒只有 1%？ 我们都关在我们象牙塔里面，我们送出去多少个传教士，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周围的人为什么没有得救？为什么我们旁边的人没有得救？为什么在这个城里面的人没有得救？谁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都是罪人。讲良心可以，大家都可以讲良心，你可以责备我，可以责备你，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这反而告诉我们说，你看基督都失职了，明白吗？今天因着基督失职的很多的人根本没有相信福音，你要叫他们遵守良心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问题，他们是很成功的商人，又是很成功的这个企业家，各方面，那你怎么能怪他们呢？所以大家还要记得一件事，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大卫会犯这个罪，这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了，这个犯罪那么应该很有感觉，对不对？一个人基督徒犯了罪以后，他不会失去救恩，但他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所以马上他和与神之间的交通就断绝了，他读圣经没有味道，他聚会他心里怕怕的，那就证明说他的良心有感觉，他里面有感觉，这样的人是有希望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